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看《生命记》，我们今天要从第十章的十二节，然后看到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我们会比较多要回到圣经，所以方便的话，请您把圣经一直打开。圣经从第十章十二节开始，当摩西这个时候年近120岁，他再一次把上帝在40年前在西乃山向他说的话，这一次在摩押平原，就是约旦河东，再说一次。当年在西乃山，他80岁。当年他带他们出埃及的那批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全部倒闭在旷野。如今，他要再把上帝的话向他们讲明，是新一代兴起的以色列民。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听的人不一样，但是讲的人跟讲的话还是一样。如果我是摩西，我当然要选最重要的讲，这就是《生命记》最精彩的地方。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不停地提到上帝的话语，可是每一次他提到上帝的话语，希望这新的一代以色列民可以把上帝的话听进去的时候，他总是讲到另外一件一般人很少会注意的事。我们来看第十章十二节，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里有五个动词，他要什么呢？五个动词，第一个敬畏，第二遵行，第三爱，第四侍奉，第五遵守。有人就把这五个动词，上帝向他的百姓心中真正要的，把它列出来，正中央的那一个就是爱。我们都希望别人爱我们，但是我们都不喜欢听他讲的话。我们总是把爱和话分开来。圣经在这里，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对他的爱。所以在第14节一直到18节，上帝在这里先描述了他怎么样爱以色列民。这个时代喜欢讲爱，人人都期盼有爱，可是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爱我们在先，我们的爱说穿了 不过就是情欲罢了。你能保证你的爱可以存到世世代代吗？你能保证你的情书一千年后有人会读吗？为什么爱是这么期盼，但是却又这么没有办法保存？第十四节，当上帝要耶和华的百姓怎么爱他，他先讲了两件事，至少对我来讲非常的震动我。第十四节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叙述，没有一样天地万物之中不是上帝有的。换句话说，上帝是古往今来最最丰盛的一位上帝，他无所不有。你有没有看过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嘛，第一个房子要大，对吧？第二个摆饰要多。啊，有一次呢，一个好朋友他乔迁，所以就到他那里去看看他。你知道没去过，就想嘛，要准备一个不大不小的礼物嘛，啊，那么就以为，哎，应该很适合他。结果呢，他乔迁的房子是非常大的啊，大概有八个房间，有两个客厅，有两个餐厅，两个厨房，五个厕所。大户人家嘛，你有意见吗？你知道啊，我就带了我的小礼物去，一去看到那个房子，我就在想，我这个东西会在哪儿放着呢？他不缺我这个，对不对？我就说我不知道要送什么，就带了一个，哎，祝贺他乔迁。他当场就打开，打开以后就把我放在他大客厅大电视的正中央。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就是爱。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十五节，所有万族万民都是他的，他唯独喜悦谁？你们的列祖。我认识好多的恩爱的夫妻，结婚时间久了，有一种是夫妻之爱淡如水，有一种是夫妻之爱甜如蜜。我们先讲甜如蜜的啊。你知道结婚久了能够让彼此之间的感情还维护得这么好，我听到的都是感谢上帝，上帝在多年前恩待了我，赐给我这个婚姻，真是一人生一个最大最奇妙的祝福。我听到的多半是这样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讲，他说感谢上帝多年前赐给我这个婚姻极其公义。有吗？你为什么会跟他成为终身的伴侣？不是谁配谁， 不是谁够资格，而是他爱你。这个理由够吗？够了，而且不可能有更好更多的理由让你们之间的婚姻更加增色。谢谢主，他说上帝什么都有，但是他就爱你。弟兄姐妹，爱是在你什么都有的情况，你愿意爱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对象。以色列就是这样。我们这一些从最终被赎回的人也是这样。第二，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要再印着景象。弟兄姐妹，夫妻之情淡如水，其实就是两个人的心越来越硬。为什么会硬呢？我们看十七节啊，上帝说到他自己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我常想啊，他是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位神，熟，然后呢，然后十八节他却看顾一个既不大又没有能力又不惊人的一个小小的无名之辈。弟兄姐妹，什么是爱？至高愿意因爱让自己成为至卑。我是至高的至。上帝说其实我们不值得他这样对待我们。有一天你见到上帝，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在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威严之中，他怎么会看到我呢？他怎么会看上以色列呢？啊，琪姐在哦，我记得我们今年婚姻要迈入第34年，我记得那个时候要向他求婚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跟他约会，我就跟他求婚。你很惊讶吗？你不怕弄错吗？万一有风险，闪失，怎么收拾？我告诉你，你会想这么多，他就不是爱。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我那个时候在服役啊，我是狱官少尉。我那个时候官饷啊，一个月的薪资1960块钱。我就向他求婚。我记得我跟少奇这么说，我说我有的一个月就这么多。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将来会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我说我只有一位上帝，如果你相信我相信的这位上帝，你就慎重考虑嫁给我。我不是口才好，我是心好。 感谢主，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这么想。弟兄姐妹，圣经说神不以貌取人，圣经说我有多少不等于我只看得到那些跟我一样有多少的人。至高的神可以为了爱谦卑到至卑微，这是爱。所以如果你问以色列，上帝啊，你为什么爱我们，对他们来讲，他只能用一个你听不大懂的方式回应你，因为他爱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少的是上帝的爱，只有上帝的爱能够让那样子的神成为我们所拥有的。当这两个描述完了以后，十九节，所以你要爱寄居的。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在意这种经文。各位知道美国最近新上任的总统，他做了几件很有趣的事，其中有一件就是想尽办法把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把他请出美国。在圣经的词汇，这些人就叫寄居的 strangers。 各位，你觉得台湾对寄居的人友善吗？25年前我心中的祷告，我就求上帝怜悯这块土地，接纳更多寄居的，最明显的外劳外配。各位同意吗？我认识好多的夫妻10年拿不到身份证，他不能出来工作，他不能合法的赚取劳力所得，刚开始不能参与健保。你觉得这个地方友善吗？但是他们说这是公义，因为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凭什么我们的给他们？听懂了吗？弟兄姐妹，因为没有上帝的爱，我们就会这么想。这不代表我对他们特别好，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记着一件事情。19节，所以你们要爱那些寄居的。上帝给他们一个单刀直入的理由，因为你们也做过寄居的。我很多同学经历过台湾很多过去的责难，过去的一些伤痕。可是弟兄姐妹，我自己的父母他们也做过寄居的。上帝说，你怎么做寄居的，你就怎么样爱现在在你身边寄居的。很难吗？有的人说这不公义。我在想，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变成寄居的，你就比较懂这句话在讲什么了。我们没有真正的爱，长久的爱，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位神经历到他这样子爱我们。弟兄姐妹，可是爱他是什么样的神， 他怎么想我们这些被他爱的人是一码事，可是他究竟在我们这些被他爱的人身上做了什么，这是第二码的事。所以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基础是什么？基础是我把你之前上帝怎么爱你，他做的，他说的，你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历的事，我再简单的说给你听。爱是有回忆的，对吧？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记忆里面没有上帝在我们身上做过爱的踪迹，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是很单薄的，是很脆弱的，因为我们的记忆里面没有爱。我的祖父，亲祖父多年前就已经回到天家，他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是，如果你们熟悉近代史，我们早先最早驻联合国有一位大使叫蒋廷甫先生，我祖父是他的同学，但是遭遇那差太远了，可是才气都很高。我祖父70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那个时候我小看不懂，最后就用白话文他做了一个结论，我听懂了。他说爱人是痛苦的，被爱更痛苦。弟兄姐妹，70岁经历人生时代的动荡，他的结论是他的记忆，70年的记忆是什么？痛苦。我那个时候稍不更事啊，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上帝，记忆就是这种颜色。可是上帝在这一段经文第11章1到7节，他提到3次不同的场合以色列人经历过的事。第一件事在埃及，3节，就是他们要出埃及之前，神借着摩西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你这一生有很多很神的事情发生吗？有人说有，那是因为我命好。我去你的命好，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有爱跟没有爱，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爱，他就这么看他自己的过去，经历到许多稀奇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们过红海，红海分开，埃及军兵追来，他们上了岸，红海把所有的军兵淹没在海中。弟兄姐妹，我们经历多多少少类似的窘境中能够脱困。第三，他们在旷野，5节，在旷野有2种经验。第一种经验在8章，神引导他们40年在旷野，有吃有喝，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坏，不虞匮乏，这是神在40年旷野的日子所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或丰裕一点或简单一点， 但是能够走到今天，又是你命好吗？圣经讲到旷野的第二个遭遇，是指的他们遇到了内部的纷争，祸起萧墙。弟兄姐妹，世事真的很难料，可是来了，上帝的爱遮盖他们，保守他们，让那些伤害别人的人不再能够伤害别人，因为耶和华爱他们。谢谢主啊，在这些经历之中，第七节圣经说，只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一切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其实他们是跟在他们的父辈出了埃及，那个时候都没有超过20岁，40年后他们可能最多的接近60岁，因为他们的父辈都倒闭在旷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儿时的记忆加上旷野的漂流，他们很难很难说服自己这一生没有上帝的眷顾。就是因为这样，第11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爱这么难吗？爱神真的那么难吗？19节，第十章十九节，爱神是因为神爱我们，爱邻舍是因为神把我们当他的邻舍爱我们。好，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就是当时候在摩押平原听耶稣听摩西讲道的这一批人，他们还有经验，还有看见，还有听见，可是他们的下一代呢？所以11章的第18节就进入到，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呢？下一代已经不在埃及了，下一代不知道红海了，下一代也没有看过旷野40年是怎么样生活的，他们已经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话是承袭上一代怎么样在传到下一代。上一代很多实际经历过亲身被上帝爱的经验，就是历史，可是下一代未必会重复这样的历史。弟兄姐妹，那下一代怎么样照着上一代爱耶和华神呢？你想过没有，这个关键在哪里？第11章的第1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下面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话语真的是没想到，原来话语是把过去、今天、未来三个让他碰在一起的地方，叫做话语。弟兄姐妹，我这样讲好了，你过过红海，你儿子小的时候跟你一起过红海，他知道过红海是什么意思。可是你走了，你的儿子生了孙子，孙子是在迦南出生的，他既不知埃及，也不知旷野，他怎么样知道耶和华神爱他，爱我们这一家？他怎么知道这一位神是真的？怎么知道？靠这个爸爸 把上一代从西乃山听到的话，然后他在摩押平原听摩西再讲一次上帝的话，告诉他的孩子，当初我爸，就你爷，跟我，就你爸，还有你，我们听的都是什么？同一个神讲的同样的话。你听懂了吗？我们的经历未必相同，可是我们的话语是出自同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下面一个问题，你的孩子听你讲上帝的话是真的，他不敢否认他是真的，但是对他来讲还少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爱不爱上帝，懂了吗？你跟我讲上帝爱我的爷，爱我的爸，但是我要看到的我爷爷怎么爱上帝我已经看不到了，老爸让我看看你怎么爱上帝，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弟兄姐妹，话语跟榜样跟生命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摩西在这里教导这一批要进入迦南的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事实上在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叫做内化，就是把上帝对我们的爱，把我们在上帝在我们身上带领的经历内化成为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把所有这些经历都涵括在内，然后借着我对上帝话语的敬畏遵行一起交给我的下一代。我的下一代看到上帝的话，听到这个话后面上帝的作为，看到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对上帝的敬畏和爱，对我来讲这个爱就是真的了。哪怕没有红海，没有旷野，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和教会一天到晚要复制红海，要再进旷野，再求玛拿，再敲岩石让水流出来，可是这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让上帝的爱内化成他的话语，再用他的话语和遵行他话语的生命，让其他的人同样经历到这位上帝爱他。当我们经历到这位爱我们的神是在他的话语里面运行万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拿到的是打开这个天国门的钥匙。下面最困难的一点是，我们有过去，有记忆，那么我们的未来呢？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祖父倒闭在旷野，爸爸带着孩子进了迦南，可是进去生死未卜，祸福难料，是不是？所以第八节到十七节，其实他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第十八节，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进去。我以前不是很懂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该做，但是我们怕去做，会不会？那你就是胆不够嘛。我听过一个企业家，他讲了一句话，我后来听懂了，我觉得是废话。他说人是英雄，钱是胆，你胆不够是因为什么？钱不够， 你哪天钱够了，你就有胆了。我觉得这是废话。后来认识更多比他更有钱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很胆小，怕亏钱，怕亏钱，怕有的没有，对不对？圣经讲，那么我们真正去面对未来，去走上帝爱我们为我们预备的路，我们真正的力量胆识从哪里来？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很多人不大能把这种概念吃进去。第九节，并使你们的日子在那地上长久。弟兄姐妹，你想要在一个上帝为你预备的路上长久的走下去，不会跌倒吗？靠什么？上帝的爱最后形成他对我们说的话。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在座年长的，我碰过好几个要我为他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好好睡觉。你觉得这需不需要祷告？在座的70岁以上的，你觉得需不需要好好祷告？很多人就看医生吃药，我觉得都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我睡不好，如果有人睡不好，我就祷告。弟兄姐妹，能不能睡好，在你什么？你想什么？你知道我们想很多。啊，过年之前，我的母亲啊得病，住进加护病房。她今年92岁，要进93岁。她一向身体很好，结果我们去看她。他第一句话问我，把我问傻了。他今天美金的汇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你93岁在想什么啊？你觉得这样能睡好吗？他是躺在加护病房上，身上都是管子。汇率多少？我说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哎。我希望有一天啊，你住加护病房，我去看你啊，我求求你不要问我这么难的事啊。圣经说，我们跟着神走，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里讲到很有意思，第10节11章，不像你出来的埃及。这个圣经我读了很多年，我不是读得很懂。你告诉我，埃及好还是迦南好？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一天到晚抱怨要干嘛？要回到埃及，因为埃及有黄鱼，有葱姜蒜辣椒。因为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埃及的土壤每一年都要靠尼罗河的浇灌，就是泛滥成灾，反而可以得到收成。他在这里做一个比较，你们去的地方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后来有一位研究圣经的一位学者，他说其实埃及地的好是建立在他们有200万的奴仆。埃及要靠尼罗河大量的稳定的发展它的农业，需要不予乏愧的人力，便宜的人力，听话的人力，从哪里来？ 以色列送进来。弟兄姐妹，上帝说我要给你们的不是被辖制的富裕，而是什么？得自由的丰盛。这样有听懂吗？这个地方在哪里？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是神耶和华眷顾，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常看顾的地方。弟兄姐妹，你这一生是在尼罗河边，还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是假神庇佑你，还是耶和华神眷顾你？最后我们看十二节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耶和华你的神眷顾，他的眷顾有个特点叫什么？从岁首到年终。你们记得诗篇有一篇诗啊，他必不打盹，必不睡觉。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祷告吗？你知道在迦南地的神啊，是有一休一立的。你不知道哈，迦南的神每一年有 holiday， 他要放假的。他什么时候放假？干旱的时候他放假，雨水来的时候他上班。可是耶和华神是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这是爱，对不对？你们看过多少的父母，当孩子生病无助的时候，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在旁边不会离开的有谁？只有自己的父母。这是什么？这是爱。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看顾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爱神的话，过去、将来、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放在哪里最安妥？上帝的话语中。所以我鼓励你们多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敬畏神的话。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红海，可是我们看得到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一位神，他现在仍旧跟我说话。说什么话呢？第10章21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神，我这一生是无法理解的，或者是说我这一生理解的方式是我很厌恶的方式。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这一生我觉得是没有未来的。我的未来不过就是劳苦愁烦。你们不要把劳苦愁烦当成负面的，它是正面的。你告诉我，郭台铭劳不劳苦？有没有钱？有钱。所以要有钱就要什么？劳苦。但是转眼成空，劳苦之后有了产业，下面就是两个字，叫什么？愁烦。我认识有钱的，没有一个不烦的。你说我宁可烦，我也要有钱。你别说大话，等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会说：哎呀，算了算了，还是什么简单一点。其实劳苦愁烦是我们的夸口，就代表上帝的话没有进到我们的里面。爱神，爱他的话语， 让他的话成为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神迹启示。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你是神，你是爱我们的神，帮助我能够照你的样子爱你，帮助我能够照你做的去理解、去体会我应该怎么爱你。上帝，没有了你的爱，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它光辉耀眼的颜色。没有了爱，我们这一生乏善可陈。求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的赞美，我们看为至宝。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